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季节的里面跟大家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来服侍神。今年圣诞节是整整一个礼拜之后，是正好是礼拜天的时间，所以特别有意义而且也可能是因为这样这是很多教会都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在圣诞前夕或者是圣诞节的那一天的主日有一些很多庆祝的一些的活动。我不知道提起圣诞节第一个人物你会想到是谁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第一个想到是耶稣吧然后呢除了耶稣之后呢你第一个会想到谁呢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到玛利亚对啊然后可能是约瑟，可能是那些博士或者是牧羊人也有人是会想到天使就是圣诞节的顶上面呢通常就是一颗星或者一个天使放在最上面的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熟悉的会多人想到 的一些的圣诞的人物那我记得小时候呢就是会演那些圣诞剧就耶稣降生的一些故事这样我不知道如果你要演圣诞剧或者是你的孩子要演圣诞剧你希望他演什么角色演玛利亚呢如果是女孩子或者男孩子的话可能是约瑟或者是那些博士等等这样我记得我曾经演过羊就是站在旁边的那些羊跟牛这些那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如果在人生的舞台上面你不是演耶稣不是演玛利亚约瑟天使博士牧人等等这些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摆在一边或者好像没有什么用好像不受人注意这样子的一种的感觉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神所用的人往往是一些不为人注意的一些人今天我就是特别在这一段的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跟大家分享两个不太受人注意的圣诞人物就是谈到圣诞节的时候很少人想到这两个人但是呢圣经却花了一些的篇幅来去记录他们两个人的事情第一个人呢的名字叫西面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25节的前面一开始就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那西面是谁呢我记得有时候我们猜那些圣经人物的谜语的时候西面有时候会出现因为这个中文名字呢翻译起来就是有点有趣是西面不是东面那可是呢除了他的这个名字有趣以外呢大概不会很多人知道他是谁我们来看看圣经对他的形容我觉得在这里面呢下面从25到35节呢最少有五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西面的身上有一些的学习首先在这个25节后面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人是什么呢他说这人又公义又虔诚他讲到他的两方面又公义又虔诚公义呢是对人的这个人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他对人是很正直的他做事情呢都是用对的用好的用正当的方法来去做所以西面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个义人一个公义的人他不但是一个好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人这里说又公义又虔诚如果公义是对人的话虔诚就是对神他对神也是有很亲密的亲近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呢这世上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呢也 可以是好人，对吗？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但是是好人，甚至可以说是很正直正义的人，很正直的人也有，但是他们的生命是没有神的。那另外呢，反过来呢，有一些人是有很强的宗教的热情，但是跟人的关系却是不好，做事情的方法也不好。那在这里呢，他提到说西面是又公义又虔诚，他对人对神都尽上他的最好的。圣经没有提到西面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没有，也没有说他的职业他的工作，也没有提到他的身份他的成就他的社会地位，都没有说，只说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所以我称他是用我们中文的一句话说，他是一个以德服人的人，他不是用他的地位不是用他的成就来叫人佩服他，而是以他的德行对人对神让人很羡慕他。我不知道你喜欢人怎么样认识你，怎么样记得你，就是如果我们去世以后，后来的人记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又公义又虔诚，神和人都欣赏的，对我来说那是很好的，我希望人家可以这样记得我。这是西面，他是一个以德服人的人。第二方面，西面我们看见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在下面第25、26、27节连续三节的经文呢，你注意都有提到他跟圣灵的关系。在25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然后26节马上又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27节又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了圣殿。西面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个人，虽然我们不认识他很多的背景，但是在这里的形容看见是很不平凡的。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在这里圣经说他是有圣灵在他的身上。那如果你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启示的背景的时候这个的进展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圣灵在他身上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就是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在他身上的。在旧约时代呢，只有一些的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些人这当旧约圣经提到说神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呢，通常是表示说这个人是有神特别的拣选，而且呢是要他做某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才会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来帮助他能够完成他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现在呢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光是有圣灵这件事情就是很不简单的，你是有上帝的灵在你的身上，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常常很敏锐的来感觉到圣灵的引导，去察觉到他怎么样带领你每一天的生活呢？我不记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在神学院里面教系统神学的时候呢教这个圣灵论就是有关圣灵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要求同学们做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呢是不用看书也不用去做研究就是用一个表来记录每一天当你注意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在你自己身上或者在你周围的人身上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 啊，有一些同学跟后来跟我说，他说：“哇，老师啊，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原来圣灵是这么活跃的，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你有没有常常很敏锐圣灵的引导？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启示西面啊，在26节说他收了圣灵的启示。这里说他得了启示呢，是知道什么呢？知道他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所立的基督。什么是可立所立的基督呢？基督这个字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呢翻译过来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本身是 Christos 这个字呢，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希伯来文的同一个字呢是弥赛亚，所以可能大家也听过弥赛亚这个字，所以弥赛亚跟基督呢是同一个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两个都是指受膏者的意思。为什么称受膏者呢？是因为在旧约 的里面呢，最少有三种的人是受膏者，就是君王、先知跟祭司，这三种的人是用油来膏他们，然后是表示神是来认证这一个人是接受这样的一个的职分的。事实上油也是代表圣灵的意思，所以当油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是代表圣灵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基督或者是弥赛亚呢 是指这个受膏者。但是呢在旧约的过程的里面呢，慢慢越来越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预言，有一个应许，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位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是跟所有其他的君王、先知跟祭司不一样，因为这一位的受膏者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而且是特别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这一位的基督呢变成在犹太人 的这个历史的里面呢，是越来越清楚说有一天神要把这一位的基督赐给他们。西缅在这里圣灵告诉他说，他还没有死以前必会看见这一位的受膏者。然后圣经继续说，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的里面。这受圣灵的感动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呢，他直接翻译出来是他在圣灵里面进入圣殿。He entered the temple in the spirit, in the Holy Spirit. 所以他当 是在形容他当天进入圣殿的时候的那种的状态是在圣灵里面的。所谓在圣灵里面，就是说跟圣灵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是完全被圣灵所管理的一种的状态的里面，进入到这个圣殿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西面是一个跟圣灵很亲密的一个人。我们有没有好像他一样活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呢？或者说今天礼拜天我们在这里进到这里来敬拜神，有没有也是好像他是在圣灵里面进到这个会堂里面来敬拜呢？有没有注意到圣灵要向我们要启示什么呢？这是西面给我们第二方面，他是一个有圣灵引导的人。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在25节那边他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位所谓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基督弥赛亚受膏者。他是素常盼望这一位的弥赛亚来到。我们看见西面他一辈子一直在等。然后在下面第26节，我们知道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所以他不只是空等，他是有目的的等，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看见，他是在等候基督来临，这是他人生的使命。西面的使命是在那边等，等到这个基督降临。你们可能看过这一种这一种人，这一种是英国的这个皇家的这个护卫的 这些的 的病哈，这些兵呢，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站在他们的岗位上面是不动的啊，他们就守在他的岗位上面啊，我常常觉得呢，他们是最能够显出这个谨守岗位的人啊，那很多这些的游客呢，都是故意去弄他们啊，就是不但是跟他们拍照，而且呢，想要逗他们哈，希望他们动啊，但他们就是动都不动啊，就站在那边啊，这样子。那我们觉得很好玩，但其实呢，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站在那边，守在他的岗位上面。西面的使命也是站岗守望的人，他就是在那边等候这位弥赛亚的来临。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他人生的使命呢？下面二十九节说，当他看见耶稣之后呢，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可以安然去世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人生的使命，就是等到这一位基督的降临。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一个人生使命，你会不会很忠心的在那边守候呢？也许我们不要说人生使命啊，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神给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啊做主的门徒嘛，对不对？耶稣最后的时候是给所有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们的门徒。”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啊。我们是很容易会忘记我们的使命的。在一天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很容易失去我们的方向，失去我们的意义。使命其实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神学院那个时候考虑要把我们的中文的这个名字呢要把它改过来啊，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中文名字跟英文的名字不是很 match 啊，所以那个时候神学院考虑要改名字啊，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啊，所以就特别请了在外面的一个 consultant 啊，来去帮助我们这个改名字的这个过程啊，这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 consultant 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改名字不只是名字而已啊，事实上是跟你整个学校的方向、整个学校的使命有关啊，所以呢，他要我们去重新去 review 我们的那个使命宣言和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啊，等等等等这些。那在那边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我们在讨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产生一些的混乱。这什么混乱呢？就是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使命。那很多机构、很多神学院呢，都有这种所谓 mission statement 啊，使命宣言，也有 vision statement 啊，就是叫做意向的宣言啊。那在那边，好多人在那边争论，就到底什么是 mission， 什么是 vision 啊？那后来这一位的 consultant 就讲了一句话，就让我们全部都清楚了。他说 ：“Mission is why you exist， 就是使命就是你为什么要存在。”那如果我们的人生的使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呢？也许我今天可以给你一个功课，写一个你自己的使命宣言。你这一生神所交付给你的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存在这个世界上呢？西面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刚才说他是一个以德服人，他是一个被圣灵引导而且有使命感。第四个方面，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刚才我们就说 mission 跟 vision， 他不但是 有使命而且是有意向的人。什么是 vision 呢？什么是意向呢？意向其实就是在平凡中看见不平凡的事情，在现在的处境看见将来的光景，这就是意象。在平凡中看见不平凡的，在现在看见将来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没有意象的人呢，他看见的就是眼前的事情，但是有意象的人在普通的情况里面，他可以看见不平凡的事，在现今的处境呢，他可以看见 未来是怎么样的。那西面看见什么呢？简单来说，他是看见一对年轻的夫妻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孩嘛。这个婴孩有什么特别呢？年轻的夫妻抱着一对一个婴孩进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对我来说，所有新生婴孩都差不多的。那个大概六个月前呢，我的女儿生了一个 baby。那这个刚刚生 baby 出生的 baby 啊，就是好多人看见哇，这个像妈妈还是像爸爸等等啊。老实说，我看刚出生的 baby 每一个都一样，而且呢，其实都不是很好看的，都是那个刚刚出生的 baby 都只是蛮难看，就是有人说这个就是 the face that only a mother will love， 就是这只有妈妈才会喜爱的一个脸孔。那当然 baby 慢慢长大，现在已经快六个月了，就那个样子就慢慢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刚刚生的 baby 有什么特别呢？西面看见这个新生的婴孩被抱着进来，他看见什么呢？一般的人就是看见就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嘛。可是对西面来说，他不只是看见一个婴孩，他看见的是神预备的救恩。这就是异象。而且这个救恩不单是为以色列预备的，也是为外邦人预备的。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不平凡、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犹太人以为救恩只在犹太人的当中，但是当西面看见这个婴孩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神对万人的救恩的预备。这就是异象。而且他所讲的这个话呢，叫约瑟跟玛利亚都觉得很惊讶、很稀奇。换句话说，不只是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玛利亚、约瑟当时也觉得很惊讶。你不要忘记，就是只是玛利亚跟约瑟当时已经听了好多有关耶稣叫他们惊讶的话。前面有记录，天使跟约瑟讲话，天使有跟玛利亚讲话，都叫他们很惊讶。还有呢，后来牧羊人来看他们的时候，牧羊人讲的话也让他们很惊讶。还有前面我们也看见，就是说那个玛利亚的一个亲戚以利沙伯来跟他讲话，也是叫玛利亚很惊讶。可是在这里西面讲的话，他们也很惊讶，这一个婴孩是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预备的救恩。在我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还是只是看见普通的事情？当神赐给你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孙子，有没有想到神将来要怎么用他？我刚才告诉大家说，我刚刚有了一个外孙。当我第一次做了这个外公之后呢，就是神学院有一个同事就送我一个字画，一个牌匾，上面就是用这个英文的书法写的，一个叫做 Grandparents Pledges， 就是一个祖父母的一个许愿吧，这样子。那上面呢就写了好多条，就是我作为一个grandparent， 我要怎么样去对待这样的这个孩子，这样。那这个不但是他很漂亮，而且呢这些话呢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作为一个 grandparent， 就是做父母呢大概有想过要养育孩子嘛，但做祖父母要怎么样来去刻意的来去帮助这个孩子来在主里面成长呢，是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的。不过呢这一幅东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所以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见在普通的这些生活的里面怎么样有神的工作？或者当神带领你去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一个福音的工程呢？或者当你看见这个世局的变化，无论是不好的变化还是怎么样的变化，你有没有看见神要在这个世代做一些什么呢？这些就是异象。 我记得有一次啊，在我们神学院的那个同工每个礼拜同工祷告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呢，啊，彼此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同工啊，跟我们分享的一件事情，我对我来说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他就只是讲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就说他刚刚去台湾回来啊，就是在飞机上面呢，有一个 baby 呢，就一直哭，一直哭不停。一直闹了好久好久啊，这样子啊。那我们坐过飞机的人也都知道啊，就是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啊。那当飞机上面有一个在你旁边的一个孩子在一直哭闹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就是会觉得很烦嘛哈。然后希望哎，赶快那个做妈妈的还是怎么，赶快把他安抚下来哈。可是我这位同工就说，当他听见这个孩子哭了那么久的话，他知道这个家庭需要祷告。所以他就在那边为这个孩子跟他的父母来祷告。那我听到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对啊，我看见的，如果是我的话，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孩子。那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祷告的人，需要被祷告的人。这就是意象，就是在平凡的当中看见神的作为。另外一位的同工在另外一次的分享里面讲到，她的丈夫失业了一段的时间，很久都找不到工作。那她就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公司就几乎要录取她，就只剩下好像是两个 candidate， 就是她跟另外一个人。最后呢，她没有得到，那个工作是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虽然我们是有点失望，可是呢，我们想可能因为那个人需要那份工作更大，所以神给了他。那我听到他这样分享，我也很感动。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哎呀，神啊，为什么你不给我？可是他是想到说，也许别人的需要更大。这就是在平凡中看见不平凡的事情。西面是一个有意向的一个人。最后，西面是一个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一个人。我们说有原则有立场的人，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就是你看他为这个孩子跟那个母亲在祝福的时候讲一些什么话呢？平常很多教会可能你们教会也会就是有这种婴孩奉献礼。婴孩奉献礼呢，通常就是说父母抱着孩子出来，然后牧师为他们祝福这样。牧师为孩子祝福呢，一定是会说好话嘛，不会说坏的话，不会说负面的话。那你听听西面说什么呢？在34、35节，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谁会对出生婴孩的母亲讲这种话呢？会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将来呢会搞出好多问题，叫好多人跌倒，然后会被毁谤的话柄，而且呢你的心会被刀刺，这样子。我们说在这种场合讲这种话的人呢，是不会做人的人，就是讲一些叫人不好受的话。当然在一般人，在一般的情况里面，我们不会这样说。但是呢，当时不是一般的情况。虽然看起来是好像很平凡，就一对夫妻抱着孩子，但是因为西面刚才所看见不平凡的事情，是紧接着刚才的那个意象，有关耶稣是神所预备的救恩，而这个救恩呢，不只是一片光明啊，这个救恩也包含正面跟负面的，有得救也有沉沦，还有耶稣为了这个救恩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令到做母亲的人心如刀割的。我们是不是只愿意讲好话的人？我们会不会因为不想得罪人，不想被人拒绝而不敢说该说的话？诚实的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 常常是避免不要得罪人的一个人。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该说的话有时候是需要说的。我们有没有不敢提出跟随神的代价是什么？有没有不敢告诉人说你要悔改？当然我们要平衡，就也不要过分讲负面的话，就是福音是有正面有负面的，我们都要把它讲出来。我不知道西面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又公义又虔诚，他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他有使命感，有意向，而且有原则。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呢学到很多很好的功课。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也是很少有人注意的，他的名字叫做亚拿。西面最少他的名字有点有趣，亚拿更是 不容易记得，到底亚拿是谁呢？圣经在这里提到说他是一个先知，那这已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呢先知的灵呢在耶稣出生 的那个时候呢已经离开了以色列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就是已经好几百年没有先知的启示在以色列的当中。那这里提到说她是一个女先知，而且呢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呢不是没有女先知，虽然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没有特别直接的提到有哪一些的女性呢是先知，但是呢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有七位的女先知是被通常在他们传统里面是被认可的，就是像撒拉是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米利安是那个摩西的姐姐，还有底波拉、哈拿、亚比该、呼勒大，还有这个以斯帖。亚拿不是属于这七大女先知，而且呢圣经提到说她是亚瑟支派，亚瑟支派是什么支派呢？也是 不是 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可以这样说，就是不是什么大的支派。而且呢亚瑟呢事实上是属于那十个，他们犹太人认为是十个失落的支派。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呢的历史里面呢，就是那个以色列是后来是分裂成为北国跟 南国，南国是犹大，就是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支派，然后北国呢是有另外十个支派，而这个北国呢很快，这不是很快，就后来就先被亚述所毁灭，所以北国被毁灭以后呢，这十个支派就被称为是失落的支派，亚瑟是其中一个。所以亚拿可以说是一个很奇特，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暧昧的一个人。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一定会问说为什么会有先知，而且是女的，又不是那七位的当中，亚瑟支派现在还有亚瑟支派的后裔吗？这些都是当时犹太人所可能会质疑的问题。换句话说，亚拿不是一位主流的人物，他是一个我们叫做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他不是大牌明星，他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不是大牌讲员，不是明星的先知，不是好像以利亚、耶利米那些的一讲出来大家都知道的是谁，他是一个不太多人知道的一个。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要有这种崇拜这个大牌的一种心态。在社会上面，在世俗的世界里面呢，电影有电影明星，那个唱歌有唱歌的明星，那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呢，有明星讲员、明星牧师、等等这些。那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好像世俗的那种崇拜某一些的人。亚拿不是一种大牌的 一种的明星。那他的不平凡不是因为他是大牌，而是因为下面所讲的在37节，37节是怎么说呢？他说亚拿现在已经84岁了，或者是他守寡了84年，他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亚拿年纪已经非常老了，可是他仍然不离开圣殿。不离开圣殿不一定是说他住在圣殿里面，很可能是说他经常在圣殿的里面，就是你每一次去圣殿几乎都会看到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他说他不离开圣殿昼夜来侍奉神。他怎么样侍奉神呢？圣经说他是禁食祈求，禁食祈求。有人说老人家最好的侍奉就是祷告，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好多事情已经不方便做了，但是祷告一定方便，因为你在哪里都可以为人祷告。我很感谢神，我有一个很会祷告的父亲。我爸妈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经常为人祷告。那后来他年纪老了以后，就是他的智力开始退化了，退化了以后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不行了嘛，这样子。那我爸爸是一个传道人，他一辈子就是传讲圣经，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可以组织他的思想来去讲这些 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可以祷告，就是他不能讲到，不能再教主儒学等等，可是呢他还是可以祷告。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比方说吃饭之前要祷告，一定会请他祷告。然后他祷告呢就很有组织，就不会乱来。他平常讲话呢就是有很多时候都不是很 make sense， 但是祷告呢就很行。有人说就是一个人那个脑筋退化最后退化的是两个事情，一个是唱诗歌，一个是祷告。可能是吧。那另外一位的我很敬重的一位的主的仆人是周祖培牧师，他也是回天家 很多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在德州牧会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是大牧师，大牌牧师，他牧养大教会，我牧养小教会，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有见面的机会。我记得当周牧师的母亲过世，他的追思礼拜的里面我有参加，当时周牧师做了就是为他母亲做了一些讲了一些怀念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说，他说我记得我母亲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听见他为我祷告。我也觉得很感动，我心里面也有很多同感，很多的共鸣。我父亲也是经常为我祷告的人。我在想，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操练祷告，我们老了会以祷告来侍奉吗？可能不会。所以也许我们应该要趁着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操练我们的祷告。我爸爸 我小时候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印象，就是我爸爸每一天早上很早就起来祷告，我从来没有比他早起的，但是我起来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在那边祷告。我有时候在想，他哪里有这么多事情可以祷告呢？每天呢，每天都这么长，哪里有这么多的事情呢？那后来我就知道了，后来我自己当了牧师以后，我爸爸就跟我说，哎，你现在做牧者，你要为你的羊祷告。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祷告表，那是他第一次给我看他的祷告表。原来他有一个好大的一张表，上面他都列了好多人的名字，然后每一个都是他为他们祷告的人。然后他还分，他告诉我说，哎，你们孩子这、就是、家人呢，我是每一天都祷告的，然后还有呢是教会的同工，我是每一个礼拜为他们祷告， 有一些人是每个月为他祷告，有一些人是三个月一次，有一些是特别有需要的生病的，还是会每一天这样，就是他有好多个不同 category 的，然后 都安排在他的那个表上面。那我就知道，哦，原来他花那么多时间是有理由的，因为好多的人在他的这个祷告的这个行列的里面，这个 list 上面去。亚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经常在圣殿里面来为人祷告。亚拿年纪老迈，仍然以祷告昼夜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但是他不只是祷告，他还传讲。在38节呢，他说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对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那天他在圣殿里面看见耶稣，就跟西面一样，他看见西面为耶稣祝福，然后他在那边也就向神来感恩，而且向人，向当时在圣殿里面的人来传讲这个救赎的盼望。我看见这一位的老使女忠心的来侍奉、祷告、感恩，而且传讲神的救恩，我是心里面是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希望我老的时候也能够做这样的人，我也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老的时候也可以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写过一段的话，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后面那句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知道我们所有愿意侍奉神的人，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服侍的人嘛，而且是管家。但是神要求的是什么呢？他要求的是忠心。有一位很多人都认识的 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呢是把他自己一生贡献在这个放在这个印度最贫穷的地方，来去照顾那些在街上快死的那些人。他所做的其实是很卑贱的事情，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的天主教的一个修女，可能如果没有人注意他做的事情的话，也许他一辈子都没有人知道他。可是后来有人注意他所做的，他就变成明星了。但是他还是说这不是我所要的。他有一句的名言在这里打出来的一句名言，他说 God did not call me to be successful, he called me to be faithful。 神没有呼召我做一个成功的人，他呼召我做一个忠心的人。他所讲的其实跟保罗所讲的是一样的，也其实也就是西面跟亚拿所做的，做一个忠心的人。今天是12月18号，在8年前12月16号2014年，在澳洲的雪梨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已经过了8年了，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这个新闻，就是当时在一个咖啡店里面呢，有一个拿枪的人进去，就劫持了当时里面的员工跟顾客，总共有18个人在里面。那这个是12月15号的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呢，那些警察呢就包围了整个这个咖啡店，然后一直在那边僵持不下，然后一直搞到这个12月16号的凌晨的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那个枪手呢，就是大概就是就受不了了，他就把那个咖啡店的那个 manager 呢，就是开枪打死了，在那边就是把他打死了。当他开枪之后呢，警察听见枪声呢，就冲进去呢，就那个枪战就开始。结果呢，就是这一个的女的这个 Katrina Dawson 呢，是就是在这个枪林弹雨底下呢就死了，就被打死了。那 这是后来的报道呢，就没有提出好多的有关他当时的情况，是因为他的家人呢，就是不希望这个他就是人家记得他是记得他怎么死的，所以不希望常常提到他怎么死的。那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报道就提到说，啊，当时他跟一个朋友在那个咖啡店里面喝咖啡，就是啊，他是一个律师，有三个很小的小孩子啊，他跟那个朋友在喝咖啡，他的朋友是一个怀孕的一个女的，在这个枪开始开的时候，他为了保护那个怀孕的朋友啊，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挡住他，结果他就被打死了。那 Katrina 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虽然她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职业女性，有三个孩子，可是她在一个很平凡的一天，在一个平凡的一个咖啡店里面，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情，然后她就做出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只是每一天都看见可怕的新闻，瘟疫啦，战争啦，恐怖分子啦，种族问题啦，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的冲突残暴，家庭里面的那些的难处，那些的破碎。圣诞节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的时机，是我们叫做普世风欢腾的时间。这个黑暗的世界呢，是特别需要圣诞节的信息，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是带给人盼望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圣诞节已经变得太商业化了，连教会也有时候可能要跟上这样的一个路线，高举这个大牌的明星，五光十色的这些的布置来吸引人，这些不是不好的，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或者是也不是不对，但是有时候安静下来思想一下这两位不受人注意的圣诞人物，我觉得就好像一道很清爽的光照在这个繁杂的黑暗的世界里面一样。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盼望我们都在这里庆祝，我们在这里感恩，我们也愿意这个的信息能够借着我们能够照亮这个世界。主，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其实都是不起眼的普通的人，可是你就是要用我们这些人，你要我们忠心的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岗位上面来见证你，来守望，来祷告，来传讲，以致人可以透过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